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也就是这个圣诞节。然后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这个降临节呢也称为降临节，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第二次的再来。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来预备自己看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用灵修材料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从明天开始，大家记得哈，从明天开始就用教会所预备的这个灵修材料，然后呢每天一节，每天一节，每天一节，这样子的来思想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个圣诞节。所以我们会用灵修材料来预备耶稣基督的诞生，然后我们会用讲台帖撒罗尼迦后书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今天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让我来念。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犯我名有冒我名的这个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已经到了，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经反教的事，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的，抬高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叫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这段讲道呢，其实是有两部分，也就是说是上半段和下半段。然后呢，这两段呢，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都会讲关于这个大罪人的事情。下一个 slide 好吗？没有吗？好，完全没有我的 slide。OK。好，联络一下君培啊，好，谢谢。好，所以呢，所以总共有两段，然后呢，我们都会来讲这个大罪人的事情。然后我呢会比较是从这个旧约跟这个历史背景来讲这个大罪人的事情。然后呢，下个星期呢就由国成牧师来分享这个今天的经文的下半段。然后呢，我们在讲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呢，当然大家就是要非常小心了。会因为其实耶稣基督的再来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很多揣测的部分。然后你可能会在很多书在外面所看到什么什么书籍啦，或者是网上什么传啦，一大堆这些揣测性的东西，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其实呢，保罗为什么会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呢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是他也就是非常关心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呢也是在传很多这些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假消息，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危险。然后其实保罗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会上传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东西在这边发生，不管是有灵的啦、言语的啦、冒他名啦，都不懂是从哪里来的 这样的一些揣测性的事情。然后保罗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在传些什么，两个很重要的，第一就是不要轻易动心，第二呢就是不要惊慌，不要因为这些假消息或者是一些假的那些教义呢然后动心和惊慌。所以在帖撒罗尼迦这里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帖撒罗尼迦这里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有些人说这个主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已经发生了，竟然有人这样讲。然后可能你就会问哦，如果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那他们看得到的吗？到底有没有发生？他们是知道的吗？所以当时候的这个假教义呢，基本上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个属灵性的再来，而不是真的他的肉身再来，所以当然就看不到了。可是呢那时候的假教义是说已经发生了。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哇，这样的东西也可以传，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的荒谬了。 OK， 可是你要明白，不管是帖撒罗尼迦的时代还是之后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这种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假教义是频频发生，一直到今天呢，还是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些许多的假教导、假教义，因为它就是很多揣测性的部分。所以第一呢，保罗就是要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没有，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那为什么还没有再来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大罪人还没有来到，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大罪人还没有来到，这个叛教的这个事情、反教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然后关于这个大罪人的事情呢，基本上保罗是已经有教过他们的。然后呢，保罗在这里呢最关键性的部分呢就是要确保更正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概念，因为他们很惊慌嘛，已经来了，为什么我们还在，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提，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复活啊，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们很惊慌，然后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不要担心，不要惊慌，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再来，因为这个大罪人呢还没有来到。然后呢而且保罗在这边非常很快的要 你可以想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刚刚才寄过去而已，很快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跟着写过去。哇，你可以说，哇，保罗你需要这么紧张吗？一封信接一封信这么快的写你就可以明白说，其实这个东西呢非常关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后书那边呢，保罗又再一次讲一个事情，当然是另外一间教会了。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然后呢什么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呢，在历史当中确实很诱惑性，然后呢也害到很多人呢，他们的信心被影响，然后呢他们离开福音很多很多。有一些呢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已经到了，然后呢有一些呢是说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到了，答案是都还没有发生。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末世的事情，末世的假教义呢，在我们的整个信徒的群体当中，在我们的整个几乎2000年的历史里面呢，可以说是频频发生的。然后呢很多人呢就因为这些假的教义呢就被影响，就被诱惑，然后就被诱导了。那我现在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禧年堂教牧团呢，我们其实并不是想要太多的注重这些很多揣测性的这些细节的东西。有些人又问我说，为什么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讲这个启示录？会啦，我们 迟早有一天会讲。不过其实呢，这一些关于耶稣基督会不会再来，肯定会再来，可是那些细节啦，到底是谁啦，谁是大罪人啦，什么这些东西呢，一般上我们都不希望太多的注意这些，因为圣经也没有叫我们去注意这些。 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我们就要很专注的去看它。好，所以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真的太多这些无阿伯啊，真的是很无聊的这些揣测。然后呢，我们希望今天，好吧，既然经文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很认真的来看这个事情。因为这些假教义这么多，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呢，我跟国成牧师会很细的来看这些经文。首先我们先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怎么说呢？第五节保罗就跟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了，你们还不记得吗？哦，竟然保罗在这里会这样子的提醒他们。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关于末世的事情啊，很多人一定会有很多那些无阿伯的讲这些东西，重点就是第一，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还不记得吗？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也就是说保罗已经教过他们了。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记得，对不对？只要记得保罗教过他们什么，他们就不需要惊慌害怕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我的重点呢，就是要好好的教导大家，就如好像保罗怎么样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那我们就好好的教你们。大家读到一大堆五阿伯的这些关于末世啦、耶稣基督再来啦、什么大罪人的事情呢，我们就安心，不要害怕。OK， 然后呢，所以当然，如果你问我说，哎，这样保罗到底教了什么？这些事告诉你们。到底教了什么？保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待了3个月，对不对？所以到底教了什么，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了，因为没有写下来了。不过呢，我们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猜测。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保罗，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吗？只有2个可以教的东西是有权柄性的，其他的揣测的都是没有权柄的，只有2个有权柄。那2个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耶稣的话咯，好，所以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我们能够相信，这个很清楚。好，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24到25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呢，都有记载关于这个末世的事情。然后呢，耶稣，我指的是保罗教什么啦？当然保罗不可能教启示录，因为那他教的时候还没有启示录啊。不过呢，这些是肯定保罗，对于保罗来说有权柄的，耶稣的话。然后呢，这些经文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呢，我们都有分享过，所以网上我们的这些讲道你们可以回去看。然后所以我今天呢就不会专注于耶稣的话， OK。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对于保罗很有权柄的是什么呢？就当然就是旧约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教的很大的部分呢，关于末世的部分是旧约的部分。然后呢，其中一个最关键性的呢，可以说就是但以理书7到12章。然后所以今天呢，我会把重点放在这里，哦，因为我负责这个旧约，我负责这个历史背景，哦，然后下个礼拜国成牧师会继续讲这个事情。然后呢，所以今天我就要特别的专注的来看但以理书7到12章，希望大家，对大家来讲，关于末世，特别是对于大罪人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有很好的这个历史背景和旧约的背景，好不好？哦，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完成的事情。我们来继续看。所以首先呢，就是但以理呢，他的这个读者是谁？到底是谁呢？他到底是要写给谁？然后让当时候谁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受众群？这个很重要了。OK， 那第一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但以理呢是写给神的子民，当然这个很清楚。然后呢，是一群活在当时候很动荡不安的一群神的子民，这个很重要。已经动荡不安多久？你知道吗？已经是动荡不安啊，500年了。你可以想象是500年的战乱啊，500年的地 帝国的纷乱啊，已经是五百年，就是一直换啊换啊换啊换啊换啊换啊换不停的一种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所以你可以看但以理第七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讲的就是这个帝国的更换，从巴比伦呐、啊、到米甸呐、啊、到波斯啦、啊、到希腊啦、啊、到罗马呐、啊，就是那种动荡不安，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那种世界一直不断改变的那种子民，活了这样子的辛苦的日子，活了五百年。最辛苦、最辛苦的是什么呢？最辛苦、最辛苦的时候是希腊帝国的时代。然后呢，希腊帝国的时代呢，希腊帝国是谁创立的呢？就是亚历山大啊、哦，亚历山大打遍天下无敌手呢，哇，创立了这个希腊帝国。可是呢，他一打完呢，就死了。结果呢，整个希腊帝国呢就四分五裂。大家看这个地图，你看到这么多颜色，你就可以明白，就是当时候的整个希腊帝国呢四分五裂。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犹太地呢，就是我用黑色箭头指出来的呢，就是刚好就是在那个两个很大的帝国的那个关切点，交界处，也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呢，叫做塞琉古帝国，然后呢，这个蓝色的部分以埃及为主的呢，叫做托勒密帝国，所以。你可以想象，相当可怜呐、啊，就是犹太地呢，刚好是这个黄色跟这个蓝色之间的，它就夹在中间。然后呢，夹在中间，你懂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当他们这两个群雄争霸的时候啊，刚好你就是夹在中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哦。每一次黄色要来打蓝色的时候，怎么样？就先打你犹太地嘛，对不对？然后每一次这个蓝色要攻上去打这个黄色的时候，先打谁？一定是又先打这个犹太地。所以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历史里面记载说，犹太地这个地方啊，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换主人了。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蓝色，你懂换了几次？历史当中说换了七十多次，你可以想象。有一天你的政府是黄色，第二天打过来你的政府又变蓝色，又有一天打回去政府又换黄色。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但以理写给这群神的子民啊，是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活在这种动荡不安的这个时刻，几乎是这个打来打去，黄色跟蓝色打来打去，至少打了两百年，在那边争来争去，争来争去，然后呢，活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然后为什么你可以说哇，反正都两三百年啊，这样子辛苦了，那何必又要再写呢？哈、啊，日子有时候也是这样子过，对不对？那之所以会写这个但以理书呢，就是刚好不只是在这个动荡不安，而且是在呢，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逼迫。这个人呢叫做安条克四世，下一个 slide 是吗？啊，所以这个安条克四世呢，就是在当时候呢很大的逼迫这个神的子民，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但以理书的出现。安条克四世呢，基本上也是一个黄色的帝国啦，哦，那时候黄色的君王在打这个蓝色的地方。然后呢，安条克四世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这边呢有记载这个人，他怎么形容他呢？他说这个王啊，必任性而行，自高自大，自以为什么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全部都抨击，连万神之神他也抨击，他必行事亨通，可是他很成功哦。行事亨通，直到神的愤怒完毕。记得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愤怒会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这样子、哦、直到愤怒完毕为止。然后呢，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任何的神他都不顾。为什么？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形容 这个安条克逝世的时候呢，形容他是一个这么自以为大的神，自以为大的这个王。然后呢，他在这个犹太地里面呢，行了很大很大的逼迫，所以会有这个但以理书写成。可是你会发现，哎，这一天的这个形容词，哈，几乎是跟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形容那个大罪人一模一样，对吗？你看这个大罪人，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形容这个大罪人说什么？他是抵挡主，抬高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在但以理书十一章里面形容这个安条克逝世，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形容这个大罪人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拜登是一样的。这个安条克逝世，你懂他的名字叫什么吗？他的名字叫神的显现。所以他真的以为他自己是神，这真的以为自己是比一切你们拜的神，我比这些拜的神都大。那为什么要认识这个安条克逝世呢？因为这个安条克逝世可以就是说是在圣经里面关于末世的这个大罪人呢，他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典型的。好，所以在这个主前168到167，因为不知道到底是168还是167是这边呢，这个安条克是 next slide 好吗？这个安条克逝世呢，基本上呢，他以为什么？他以为这个犹太地啊再次的造反，他以为是哇，是不是有人造反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以雷霆之势呢，就去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呢，他以3天的时间迫害了8万人，迫害了8万人，有4万人呢就进行了这个大屠杀，然后又有另外4万人呢。被放逐去当奴隶，这些都在麦加比书里面呢都有记载。然后呢，这个安条克呢，当时还禁止了所有的这些犹太的这个宗教礼俗，然后呢，把自己呢真的是放在圣殿里面，哇！然后呢，所有那些犹太人遵守的那些条规啦、传统啦，一律他都被禁止。然后呢，甚至想要说你们要来敬拜我们希腊的神明，就是那个 Zeus。 然后呢，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太人啊，就什么都可以，就是这个东西不可以，所以他们就抗议。然后呢，这个安条克就镇压，然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城呢就被屠灭了，然后呢，很多伤亡。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这个但以理书出现。我们真的是要来，现在要来感同身受一下，身临其境，他就是设身处地啦，到底这个神的子民当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你就是活在一种动荡不安动荡不安动荡不安，你真的是没天没夜的那种动荡。然后呢，甚至竟然有像安条克这样的王啊，把自己比神都大。我们所尊重这个圣殿，竟然他可以来到圣殿里面，不顾一切，不待机耶，还不待机，还没有事情发生，哇，竟然可以这样子，他来禁止我们所有的敬拜活动，竟然还可以这样子。我们多少的信徒都被杀死了，4万多被放逐的，另外4万多，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条克，这样的王，这样子自以为自己是神。你可以想象对于他们的信心，对于他们的整个信仰的冲击是多么的大吗？因为我们基督徒啊，或者是犹太人，我们也是人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一些有形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安全感，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来到教会，我就感觉到，哎，特别的安稳，我看着这个十字架，我就觉得，哎，很稳妥。 有些人就是说，哎，我们都是希望这些 有形的东西来成为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根基。同样的，当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些所谓政治的能力，可以有一些自由，能够控制我们的这个敬拜生活，我们都把这些当成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安稳。然后呢，不管是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嘛，不管是我们可能我们是用 有些人用健康，我们有些人用财富，我们有一些用哇有很美的建筑物，很安稳的这个建筑呢，使我们自己心里觉得哎很有安全感，很踏实。可是当我们这一切被瓦解的时候，圣殿这个自己是神的圣殿可以进进出出啊，我们的圣所好像不完全不圣了。当这些东西流失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的那些礼俗，可以说敬主就敬，灭就灭，死就死。当我们这些能够觉得能够抓着住的东西的时候完全流失的时候，当有一个王竟然能够超越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被逼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流失的时候，那种对于信仰的安全感可以说是有时候就这样子被摧毁，被彻底瓦解了。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时候呢，很多人就会真的是哈，我们有时候说叫什么狗急跳墙啊，就是铤而走险，以为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发生。然后很多时候呢，就是在这种时候，当我们人很脆弱的时候呢，就是那种阴谋论啊，一大堆假消息啦，就会来侵略我们，来动摇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不管是在但以理的时代，或者是帖撒罗尼迦的时代，当他们受到这种大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就会去错信那些一大堆的假教义、假消息、假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紧张嘛，因为没有安全感嘛，你就会去信这一些阴谋论啊，一大堆这些东西。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这样的一种处境呢，当他们面临这个安条克的这种大逼迫的时候，就有这个但以理书的出现。但以理书就是要给神的子民一个盼望跟安慰的话。所以保罗呢，同样的在帖撒罗尼迦受到大逼迫的时候呢，他也同样要教导他们但以理书，告诉他们就算是有什么任何大罪人的事情，你们不要惊慌，你们不要怕，你们要安稳。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前面六章啊，第一到第六章呢，就是关于但以理的故事。哇，里面有很安慰人的故事啊，大家对于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那个狮子那个潭里面，狮子穴里面啊，很安稳，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些信息。然后这些故事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但以理这样的一个先知，他呢能够什么样持之以恒，他永远相信神，然后呢他的勇气，他的恒心就成为了在受逼迫的人当中的一种很大的安慰。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纵然是什么有什么动荡不安，纵然是有这些逼迫者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怕，要像但以理这样子，我们要相信永远是神在掌完全。但以理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不管是任何的逼迫者，我们都不要害怕。不单是但以理书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章的这些故事，第七到第十二章呢，就讲的是关于很多末世的这些启示性的这些意象。可是这些所有的意象呢，都是有历史背景的，所以这个要很清楚，是一些我讲的就是有历史背景的末世意象。然后呢，就是要同样的要来带给他们更大的 安慰。这些意象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三个很重要让我们看到的。第一，就是神的子民很难免的同样也会受到迫害，神的子民也会同样受到患难，可是这一些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不管是再大的患难，再大的逼迫，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要告诉那些在逼迫中的时候，当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说，神啊，到底还有多久，到底还有多久。然后呢，但以理就是告诉他们，神的子民不要担心，总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一定会有这个天亮的一天，总有在一切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一定能够等到神再一次的显明。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患难有一个终止期，这个是第一个意象。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意象呢，就是告诉他说，就算是你现在有这个王啊，那个王啊，这个帝国啦，那个帝国啦，不管是他们这些王啦，帝国啦，你现在看到，就算他现在称霸，说哇，我自己是比一切神都大，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王啦，帝国啦，他们会来来去去，可是只有神，他是坐在天上的，只有神，他有完全的权柄。然后最后呢，他会把这一切的权柄，一个永恒的国度，他会交给一个人子。所以这个人子呢，就会坐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不用担心。最后会有一个王，一个人子，他是高坐在天上的，他有完全的权柄，比这世上所有的帝国所有的王呢都更有权柄，不用担心。好，一切的权柄都在神之中，都会交给这个人子，这个人子就会是我们的王。神没有忘记他跟我们的约，不用担心。这个是第二个意象。然后第三个意象呢，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所有人的名字神都已经记录下来了，所有的名字都已记录下来了。因为我们会很担心吗？啊，我们以为死了怎么办？在这个但以理书的意象里面会告诉我们说，死了都不用怕。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名字都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但以理书十二章说，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团聚，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会得救。这个对于那些本来是义人可是因为迫害而死的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告诉我们说什么，说就算是死，神都会为你平反，有平反的一天。所以这三个意象非常重要。第一，神已经控制了整个历史，有一个迫害，有一个终止线。第二，一切的权柄都在神之中，他会交给一个人子，他会掌完全，他的国度是永恒的。第三，就算是死了，神会召集我们，有一个一起相聚的一天，义人总会被神平反。三个很重要的意象。所以当我们看到哇，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但以理书，为什么保罗要教但以理书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一些呢，就是让我们在活在动荡不安，当我们活在受很大的逼迫，当我们以为那些有形的东西都已经流失的时候呢，但以理书就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安稳。因为这些我们的安稳不是放在任何这些有形的东西，不是政治力量，不是这个圣殿，不是这些所有我们看到有形的东西才给我们安全感，不是。我们的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是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我们的保障。所以神只要应许他救赎我们，他的应许 比任何的东西都更安稳，都更稳妥。所以保罗就要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提醒他们说，关于我的主的降临和我们最后能够聚集，这些都是我已经教过你们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教过呢？因为这些都写在但以理书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因为那些什么任何的假教义啦，什么一大堆假消息啦，你不要因为这些东西而担心，不要因为这些而惊慌。保罗我怎么教你们，你就记得这些东西就够了，不用去担心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哎，真的嘞，这个但以理书第七到第十二章所表明的意象，跟我们新约里面的末世论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历史，这些都是神所说过的话，这些都是神的启示。所以不管是最后有一个王要再来，人子要再来，不管是最后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这个团聚，或者最后呢这个大罪人呢他会被消灭，这一些呢都记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很多这些关于末世的那些五阿伯啦一大堆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最后就是要回到圣经，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只要忠心就可以了。这些一大堆的揣测啦，什么啦，末世的啦，不管他讲他自己是什么神童啊，很厉害很厉害，预测未来啦，这些不管什么神童也好，章鱼也好，还是什么都好，我们都不需要去管这些。我们有我们的圣经，我们好好懂我们的圣经就够了。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整个旧约整个历史背景，就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呢？因为我明白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代呢，是也是有很多变迁，很多难以预测的事情啊，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了解，因为哇，世界一直不断的在变。可是弟兄姐妹，不管世界怎么变，怎么难预测，怎么很多复杂都好，我们的安全感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的安全感是在神的话那里。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活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里面，我们总觉得哇，我们是在所有的大国之间的那风吹雨打的摆布啊，我们真的是好像很难在很难生存啊，对不对？哇，一边这边打过来，那边打过去，这边打过来，那边打过去，有的时候我们新加坡就感觉好像是犹太地这样子啊，争来争去的一个地方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到底怎么生存下去，然后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呢，哇，好像是真的是可以把压倒性的摆布我们的命运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无助的时候啊，哇，然后我们可能在网上啊，可能在 WhatsApp 啦什么啦，然后读到一些哇这些关于启示的事情啊，关于未来的事情啊，哇，很准啊，哇，他预测什么就有什么，他预测就有什么，很多人被这些末世的这些东西呢很着迷啊。因为我们以为说哇，竟然有这样的东西，哇，这样我的很安稳了啊，因为我好像都能够预测未来了，所以我就不用怕了。我们很容易受这些末世的这些假消息所迷惑。弟兄姐妹，不管是帖撒罗尼迦的时代，不管是现在，都很多这样的关于末世主再来了，什么到底是几时会发生啊，很多人被这些东西所迷惑。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保罗说不要被这些诱惑，大罪人没有来，耶稣基督的再来都还没有发生，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人家讲到什么五零五后，不用去管他们，我们的安稳不是在这些揣测，不是在这些事情，不要去相信他们。圣经告诉我们， 不管是但以理的时代，或者是帖撒罗尼迦的时代，我们会的，信徒还是有患难的，还是有逼迫的。可是在这些逼迫患难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神他还是继续说话，神的话才是我们的安稳。神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但以理，透过保罗，还有透过约翰，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的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大局观，对不对？大局观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帝国也好啦，自称是神明的这些君王都好啦，这些都就算你是再厉害的，在圣经里面也只是一个大罪人而已，也只是一个沉沦之子而已，这些都是凡人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们很日子很难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哇，我们站立不稳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其实你们就是要记得就可以了，记得神的话就可以了，因为神还是掌控一切，神才是那真正的君王，神才有那个真正永恒的国度。当有什么离经叛道啦，当有什么大罪人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最终沉沦，不用担心他们。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教什么，你记得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安稳。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能够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安慰。当我们觉得很忧心忡忡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告诉我们你已经是掌控一切的，我们不必担心，不用揣测，因为不用惊慌，因为知道主啊，我们只要信靠你就可以了。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